上次说到王巨追杀杨六郎，被杨六郎剑穿左耳，王巨呢手端大刀，耳朵流着血，真有点急了，要跟杨六郎较量一番。杨六郎一听他报名是王强的儿子，不由得是无名火起，心想王强真是赶尽杀绝呀，今天我就要你儿子的性命。这个时候王巨到跟前举刀就砍，杨六郎用枪一架，咯楞颤枪就颤，突砰一枪就过来，王巨拿刀往外一磕，就觉着杨六郎这条枪啊一点不拐弯，继续往里进，他急忙一拨马，身子一斜，把这一枪给躲过去了。王巨心想，我这武艺练得不错呀，怎么跟这个人柄一打都不好使了呢？两个人马又一打对面，杨六郎给他使了个一马三枪，啪啪啪，一点没钱二次凶，三枪直奔咽喉中，这叫虚中有实，实中有虚，当时则虚，当虚则实，虚实莫测，变幻不定。眼看着第三枪到嗓子眼这儿了，王巨呀、就觉着拿刀往外扑了也不赶趟了，身子躲也来不及了，最后来了个绝招。什么绝招？眼睛一闭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杨六郎这枪啊再往里边一进，嗓子眼就得给杵个窟窿。可就在这一瞬间，杨六郎有一个念头，六郎心想，我今天如果扎死王巨，他父王强绝不能善罢甘休，一定派人捉拿我这个人柄人堂会，这样呢会给我的行动带来很多不便。再者说，我如果真要扎死他，王强仅从我的武艺上就更会怀疑我是杨六郎，这就要招来更多的麻烦。六郎想到这儿，这个枪啊眼看到他嗓子眼这儿了，往旁边一拐弯，在他脖子上边蹭出溜了一下子。王巨在那闭着眼呢，就觉得有个冰凉的东西在他脖子上面这么一过，哎呀妈呀，穿透肠了。六郎把枪往旁边一拨，扑通，把王巨给扒拉马下边去了。杨六郎把他扒拉马下边之后，拨转马头，这匹马是疾驰而去。王巨在地上爬起来，扑了扑了身上的土，摸了摸脖子，完整无缺。再看那人柄啊也跑没影了，王巨心想，他怎么把我扑了马下边来还跑了呢？看来呀还是我本事太大了，把他吓得，干脆呀我也回去得了。王巨把耳朵流的血擦了擦，上马提刀，带着一副得胜者的骄傲，回到东京汴梁兵部司马府。到府里边一见王强，王强说，孩儿啊，你见着那个人柄没有？王巨说，见着了。你杀死他了没有？
让我给打跑了。
你怎么没杀死他呢？
嗨，他跑得太快了，别看他马上还挂着一条枪，被维尔我追上之后，我一端刀，他那骨头就下酥了，三招两式让我拿刀砍着他晕头转向，向我一劲儿告饶，最后他拨马就跑，我想抄近道钻树林我追他，可没想到一大树枝子正挂我耳朵上，你没看吗？把我耳朵也给挂破了，挂出血了，把我从马上给刮下来。我爬起来再一看，他跑远了。这王巨呀、是一流的牛腿匠，有骆驼不吹牛，什么大吹什么。王强这么一听，
孩儿啊，如此说来这个人柄人堂会武艺一般呐、
哎，差远了，我一个胳膊拿刀也能把他打败了。
王强心中暗想，看来这个人柄是真的，他不是杨六郎，如果要是杨六郎的话，我儿胜他怎么能够如此容易呢？好吧，既然是人柄，跑就让他跑了吧。儿啊，耳朵上去上点药，快上后边歇歇去吧。王巨走了，王强关上了房门，秘密地写了一封书信，这封信是给辽邦萧太后写的，告诉他
杨六郎已经死了，大宋朝朝大空虚，无有良将，太后可速速发兵乘虚而入，宋史江山可垂手而得。你还别说，王强这封信还真好使了。没用多久，太原府总兵刘茂告急本章就打进了东京，辽邦契丹族萧太后派韩昌为兵马大元帅，带领着萧天佐、萧天佑二进中原。太原危机，火速求救。宋真宗看到这封奏折之后沉思了半晌，当即向满朝文武宣读了这份奏急本章。众位爱卿，辽兵又来进犯，哪一个能领兵出征为国效力呀？连问了三声，金殿上是鸦雀无言。寇准说话了：万岁，我看此事只有兵部司马王大人能有良策，王大人执掌兵权嘛，必有退敌之计。宋真宗说：王司马，此事你看应该如何办理呢？王强心想，寇准这是有意的往我这儿推呀。好吧，万岁，现在辽邦经过几年的养精蓄锐，士气大振，此次进犯如猛虎下山，势不可挡。依臣之见，如若力敌必无好处，倒不如派出一个使臣与辽邦议和，我们多少的给他一些好处，或者给他一些钱财，或者是让给他一块土地，他们就会停止进攻，这样黎民免去刀兵之苦，国家不用大动干戈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宋真宗听到这里没有马上回答，他心里边也在想，这议和可到底行不行呢？得给人家多大一块土地呀？得给人家多少钱财呢？正在他思虑的功夫，双天官寇准说了：万岁啊，与辽邦议和呀，绝无好处。辽邦此来是想要吞并宋史江山，你给他一点银子，那也只是权宜之计呀，最后他还得进攻中原。再说我宋史这么多的文官武将，我又敢出征辽邦者，岂不让人家耻笑啊？王司马的主张万万使不得。宋真宗一听啊，寇准说的也有理，寇爱卿，依你之见呢？依我之见，就是派人出征。王强在旁边笑了：呵呵呵呵，寇天官，要想出征，就得必须能够战胜辽邦啊，得能够打败韩昌。可眼下不知朝纲之中哪一位能胜此任呢？宋真宗听到这里，这阵心里边还真有点想起杨六郎来了，暗想，如果杨六郎不死，只有他能担负这个重任。寇准在旁边说了：始王禄当思报王恩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，我朝中只有出征之人啊。真宗想了想，你说我朝中自有出征之人，谁能出征呢？琢磨了琢磨，派谁出征也不合适。王强这阵又说了：寇大人，你能不能点出名来，谁能够战胜辽兵？寇准说：有啊，平南王高君宝可以做元帅，鲁南王郑黑虎可以做押粮官。真宗听到这里，寇准呐，高王虽然勇冠三军，但他从来未有领兵挂帅呀，只恐出兵难操胜券。寇准说：不要紧呐，光高王还不行啊，还有一个能人呢，他可以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，此人出兵万无一失。万岁说：是哪一个？寇准说：就是那个八王千岁。如果八王千岁能够御驾亲征，全军将士必定士气大振，我保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八王在旁边一听啊，鼻子差点气歪了。八千岁心想：寇老星又来了，当年解彭城之围的时候，他就保举过我一回， 可那回因为我妹丈没死，我没去上，这回包拒我，看来是真得出去了。八王心想，寇准，我还得像当年一样带着你。这个时候宋真宗用眼睛看了看八千岁，嘴没说话，那眼睛可说话了，意思是说，王兄你能去吗？八千岁心想，当着满朝文武为了宋氏江山，姓赵的怎么能够打退堂鼓啊？八王说，万岁，天官保举孤王，孤情愿亲自出征，不过我需要有一个随军的军师。寇准说，不用要了啊，那就我去吧。王爷心想，你知道就好。寇准呐，你随孤王出征，孤王我就放心了。真宗说，只是现在还缺少一个先锋官呐。寇准说，先锋官也有，我保举个先锋。真宗说，你保举哪个？就是八王千岁的御妹丈骏马杨景杨彦昭。寇准说到这儿，金殿上的人听到这儿都愣了，八王的眼睛也瞪起来了，王强在旁边把嘴都张开了，心想，看来杨六郎没死，寇老心知道。可寇准这话呀，接着又说下去了，杨景杨彦昭的儿子杨宗保。大伙心想，这位说话大喘气，两截枪。八王心想，寇准呐，宗保年轻啊，你怎么能保举他呀？八王说，万岁，宗保年幼，未上过战场，让他担任先锋不称其职。寇准说，王爷，有志不在年高，无志空活百岁。当年庞仁美是让12岁的孩子湖南沛县给抓来的，老杨家世代三英，武将家风，定出豪杰。有道是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有其母必有其女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耗子的儿子会到冬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冰出于水而寒于水。杨宗保虽不如杨六郎，但也终究是将盟之子啊。真宗说，如此说来，就让宗保为先锋，为国出征。就这样，八王御驾亲征，高王为元帅，统带10万大军，兵发太原府。简单一句话，到太原了。一到太原呢，太原府的总兵刘茂把援军大队迎接进城，到了帅堂。刚一说韩昌这次兵马来势凶猛，还没等把详细情况说明白了，就听城外炮响了，呼隆呼隆呼隆，军兵报，韩昌人马已经来到太原城外，正要率兵攻城。杨宗保一听说，元帅，我军初到此处，求战心切，正好出战迎敌。杨宗保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，小伙子很想在战场上试试自己的枪法如何。高君宝一看杨宗保这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样子，说，好吧，宗保，给你大令一支，统帅5000人马迎战出征，探看一下韩昌的兵力如何。杨宗保说，得令。杨宗保接令在手，刚要下堂，高君宝又说了，且慢，宗保，你初次出战，经验不足，由鲁南王郑黑虎与你观敌料阵。郑王爷一听啊，好嘞。郑王接令在手，与宗保一块点兵，三声炮响，城门一开，人马队伍排开了阵势。杨宗保在马上与郑黑虎就说了，老伯父，我是初次出征啊，您可得多多关照了点，您久经大敌，经验丰富，看有不对的地方，您对我是说也说的，骂也骂的，打也打的，您可别要不管呐。郑黑虎说，孩儿啊，你郑伯父虽然久经大敌，可是缺少文才，斗大的字儿啊认不了一带，也没有什么本事，不过靠这点经验，多少也能看出点门道来。我给你观敌料阵，不会有什么闪失。你小子初次出马，可得打个漂亮仗啊，要不然对不起你死去的爹，让他们看看杨六郎死了，他儿子也不含糊，比他爹还强，这才行呢。杨宗保一听，对了，伯父您放心吧。宗保心想，这回我是得打个漂亮仗，让他们瞧瞧，尤其是得让那个兵部司马王强看看，老杨家还是豪杰。杨宗保 纵马出城，门旗裂开，远远的就看见辽邦队伍一字排开，旗帆招展，奔着太原城就来了。宗保呢，一马当先，直奔阵前。对面来的正是辽邦元帅韩昌、韩延寿。韩昌呢，觉得宋朝没有杨延昭了，这就是去掉了他的心腹之患，所以这次进兵那真是势如破竹，长驱直入，直捣太原府。韩昌在马上往对面一瞧，哎呦，一位白袍小将直奔近前。只看这位小将年纪多说不过十七八岁，头戴亮银盔，斜颤一颗朱红盔缨，身穿银叶甲，外罩素罗袍，足蹬虎头靴。小伙子长得细腰炸背，双肩暴龙，眉清目秀，齿薄唇红，瞅着那么精神漂亮，真是四面见线，八面整齐，没挑。韩昌心想，哦，这是宋朝的一个新手，过去没见过他。韩昌一蹲托天叉，哗啦啦啦啦啦，哎，对面来将通明。宗保一看对面这位，这个穿戴，这个打扮，再一看这个气派，尤其是看到他后面那杆大都旗上面绣了一个斗大的韩字，宗保心想，哦，莫非说来的是韩昌吗？宗保把枪一端，文武，我乃大宋朝征北前部正任先锋官，令公之孙杨元帅之子杨宗保。韩昌一听，啊，我说这小伙长得这么漂亮，闹了半天是杨延昭的儿子杨宗保啊。宗保说，你是哪个？韩昌说，我乃辽邦扫宋大元帅韩昌、韩延寿。杨宗保，你父杨延昭与我辽邦征战多年，今日为何不见他出马呢？韩昌说这话是明知故问，他从王强那儿得到消息了，知道杨延昭已经死了，在这儿他愣装不知道。杨宗保说，韩昌少要废话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你撒马来战。说着话一趁这条亮银枪直奔韩昌。韩昌一瞧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杨宗保，你们宋朝的名将韩某见过多多代广，似你这样胎毛未退、乳臭未干的黄口幼儿来到疆场，岂不是白白受死吗？杨宗保说，韩延寿，你休得猖狂，看我这一枪，啪的枪就扎过来了。这枪往前一扎，韩昌往旁边一闪身子，没还手，这枪躲过去之后，二马错蹬回头，扑棱又一枪，马打照面，杨宗保又扎了第三枪，啪又一枪，韩昌用叉一拨，又没还手。杨宗保又一颤枪要扎第四枪了，韩昌说话了，杨宗保，刚才我让你三枪，这是本帅看你宋史无人，在家你年幼无知，你若不识进退，本帅可就要不公了。杨宗保说，你少说废话，有本事使，看枪，扑棱又一枪。杨宗保心里边想要看看韩昌究竟有多大本事，在东京的时候就听说韩昌是智勇双全的人物，宗保就想我会会他，会会他的目的是要通过韩昌检验检验我自个儿有多大本事。这个时候第四枪刚一扎向韩昌，韩昌端叉一架，磕出大枪，端叉直奔杨宗保的千秋，哗楞，马打盘桓，两个人站在了一处。鲁南王郑黑虎在后边一瞧，啊，杨宗保果然是名将，之后枪法纯熟，跟韩昌交手毫不示弱。郑黑虎说，好小子，是你爹的儿子，没给你爹丢人，来呀，给他擂鼓助阵。两旁军卒们雷动了战鼓，咚咚咚咚咚咚。鲁南王郑黑虎也高兴了，自个儿搬过一面大鼓来，拿起鼓槌敲起来了。杨宗保一听郑黑虎给他擂鼓助阵，就知道郑伯父看我打得不错，高兴了。宗保这精神头就更来了，郑黑虎打着打着这鼓不接壳，扯起大嗓子来喊上了，宗保喂，好宝贝儿，
把韩昌兔崽子给我打败喽，你就露了大脸了。嘣嘣嘣嘣嘣嘣嘣，噗！张开虎一看呢，把鼓给打漏了，打出个窟窿来，翻过来又敲这面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这阵韩昌心想，看来杨宗保还真有几何勇战，这个年轻的娃娃，我得让他知道知道本帅的厉害。韩昌跟杨宗保打着打着，他故意的卖了一个破绽，把左肩头给闪出来了。杨宗保那条枪是见虚就入，扑棱就是一枪。韩昌故意的一闪身，略微一吃歪，枪挑肩头的判甲掏。韩昌说了一声：“哎呦，不好！”拨转马头往下就迈。杨宗保一看，都说韩昌厉害，闹了半天就这么两下子，真是闻名别见面，见面更平常，干脆今儿个我就把你拿住得了，我拿不住活的我就来个死的，这叫一阵得胜。杨宗保催马拎枪，随后就追。鲁南王郑黑虎在那敲着鼓一看韩昌败了，心里边高兴，好小子，真把韩昌打败了，快点追他。这战鼓打着打着，郑王爷一琢磨，哎，不对呀，韩昌这人那也是杀伐骁勇，智谋多端呢，他怎么连杨宗保都没有打过？他这一败一定是有埋伏。哎呀，老郑啊，让你给官敌撂阵，你怎么也跟着冒失起来了？吩咐军兵快点快点快点，敲锣敲锣敲锣，鸣金授军。古代年间呢，两国打仗，闻鼓则进，鸣金则退，这一敲锣就是让他快撤，苍啷啷啷啷，苍苍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。可这阵杨宗保已经跑远了，听不着锣了。郑王一看不好，这孩子要有个闪失差错，我可对不住他爹爹，回去我也没法交令，我得跟着看看去。郑王爷一抬腿，马鞍桥德胜沟摘下了这条赞金虎头枪，弟兄们跟着我追。郑王随后撒马，带着5000人马呼呼呼呼呼呼就追下来了。其实啊，还真让他给说对了，韩昌在黑牛山附近真设下了埋伏，这儿藏着20000人马。韩昌败到了黑牛山，杨宗保也追到这儿，只听四面梆子一响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杀声四起，辽邦的兵卒势如潮水，就向杨宗保拥过来了。杨宗保一看不好，他拨马往回要走，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杨宗保被围在当中间，他右手端枪，左手从身背后抽出来4棱银装锏，远了枪扎，近了锏打，杀的北国兵是不敢近前。正这功夫，郑王来了，郑王带着5000人马，跟人家这20000多人，这也是众寡悬殊啊。可是郑王救杨宗保心切呀，这位也有了年头没打仗了，今天抖大枪显了显威风，一马闯进重围，一看宗保正被围着呢，喊了一声：“宗保哎，你快往外跑，我给你断后路。”宗保一看郑王爷杀出了一条缺口，他一催坐马，从这缺口里边跑出来了。鲁南王一拨马也想往外走，正这功夫韩昌在高处指挥着队伍，哗的一下子把鲁南王给围起来了。鲁南王郑黑虎一看，哎呦呵，把我给包围了。这郑印多年不打仗了，刚才那一猛劲儿还行，这时间一靠长了可就有点盯不住了，汗流满面，气喘吁吁，觉得这条枪也沉了，盔也歪了，甲也松了。就这个时候，韩昌命令兵卒下了一道绊马索，把鲁南王往这边一引，扑通一声，马失前蹄，苍狼大枪扔了。辽兵过来把鲁南王绳捆索绑，绑上了，一直推到韩昌的马前。鲁南王郑黑虎心想，这回完了，老郑哎，我这算是为国尽忠了。看了看韩昌，郑黑虎是立而不跪。韩昌在马上微微一笑，嘿嘿，见了本帅为什么不跪？郑黑虎说，你家王爷只跪宋天子，像你们这些山毛野兽的，我要给你们一跪，你不怕张跟头啊？啊，你他娘的也担待不起。韩昌一听，什么王爷？你是什么人？
我乃大宋国朝鲁南王郑印郑黑虎。韩昌一听，哎呦，我抓住一个王爷，这是我首战大捷，来呀，马上吩咐人把这个人快给我打在木笼，压在囚车，借往幽州朝见太后，向太后给我报喜。鲁南王一听，嘿，这回行了，我还得逛一趟幽州，既然已经被拿住了，那就随便吧。韩昌命大都督沙利金押解囚车，带着500名兵卒奔幽州而来，离开了战场，走了有100多里地了，前边的队伍不走了。沙利金一看，哎，怎么不走了？兵卒回报，告诉您，让牛给挡住了。沙利金听，怎么让牛给挡住了？他一带马来到前面一看，哎呦嚯，前面有好几百只牤牛啊，把道给堵严了。谁的牛？快赶开！他这一问，在旁边有人喊了一嗓子，哪来的人，快躲开。沙利金一看这个人，哎呦，吓得他是倒吸了一口凉气。